如果今天是小孩好了，犯错很多时候大人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我要处罚你、嗯、我要让你长教训， 对我要让你就是透过这样子我去处罚你之后、嗯、然后你就可以学乖了。对，但是我就会请家长自己有时候去想想，是你小时候你自己被打完之后，你除了知道说你不能再做这件事情之外，你自己当下的心情是什么？
未来的外星孩子的地球母地，
因为老师除了有职能治疗师专业背景，然后现在又在研修语言治疗，但是老师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酷然后很好奇的一个美国正向教养协会的一个认证学前跟家长的讲师经历，这个部分我真的非常好奇。因为我说实在，教养这件事情太难了，就是与其说像一般的孩子跟这一些特殊的孩子，他们其实教养方式就完全不一样，然后一般的孩子又分很多不一样的个性跟性格，然后特殊孩子也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症状，跟他的一些性格也完全不一样。这个对我们来说，像我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哥哥虽然是特殊儿，但是弟弟虽然是健康手足，可是光是要教养他们两个，我就真的头很痛，就是也会不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去教比较好，然后你也会不知道说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两个孩子，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去用什么不一样的角度来去带他们两个互相认识彼此，或者是我自己也可以透过一个教养方式来让整个家庭的环境跟孩子的一个性向发展可以更好，就是这整个东西就会让身为一个家长的我非常的 confused， 然后也非常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听到老师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会很想要多了解，多从老师这边挖宝，了解更多的一些技能跟发展。所以我想问老师说，什么是对老师来讲什么是正向教养，这个部分到底是可以怎么样来讲？
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说正向教养它比较的时候是一个心法、嗯、是一种态度。就是因为像我们自己身为治疗师或是家长，我们很多时候只能关注他当下、嗯、然后的话呢他要做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只能关注他当下就是他好的地方坏的地方。可是我自从遇上正向教养之后，然后还有就是说我其实也看了一些书籍，然后我其实会觉得说我们可能要先往长远去想说，你今天如果你小朋友就是你可能20年后30年后你希望他长成什么样的一个大人、嗯、对，然后你希望他具备哪一些的特质，你希望他具备哪一些的技能，然后可以先好好先想。那你在思考的过程中，你就可以再把它连接就回来说，那你觉得目前对他来讲他要去达成他未来这件事情的时候、嗯、你需要给他什么。对，因为很可爱的时候是这个，有时候是会跟大家做那个互动的游戏，就是很多时候啊，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如果只关注小朋友他当下的问题的时候，然后家长可能就只会想到说，哦，那我要就是让他的精细动作变好啊，我要让他可以会写字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发现他们在就是希望小朋友他长成什么样的大人的时候，他们到时候是希望说，哦，他能够可以去跟人家很好的社交、嗯哦、也许是他能够可以去自理，然后他可以有一些工作等等、嗯、然后从中间去衔接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很多时候你说去教导他就是一些技能这件事情、嗯哦、那他只是一环而已。更多时候会发现很多人就会提到，也许是你要能够去尊重小朋友、嗯、你要能够真的去示范一些情绪的调节的方式，然后的话呢你要能够让他有尝试去做一些生活自理的经验等等的。这个反而好像在我们真的互动的过程中其实 有一些答案慢慢的就浮现出来。对，那我觉得正向教养吼，就是他有一个部分是说，其实他觉得说，除了去从长远面向看待孩子之外，其实他很强调的事情是，大人要先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大人毕竟的话，其实小朋友等于就是踩在你的肩膀上去看世界，在你的怀抱中他去探索世界。如果说连你的这个基石，连你的这个怀抱都是不稳定的时候，你很难觉得说小朋友将来会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所以只有自己是稳的时候，你跟小朋友互动，或是小朋友其实他才会是稳定的。然后之前也像我自己啦，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很认真的去就是了解正向教养的概念之后，只是听人家讲，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正向教养的话是不是你永远都只能有正向的态度，
对，
是不是不能够生气，或者说对我是不是就小朋友面前，然后我一定要永远就保持这种快乐的面相，哦对，然后大家觉得说哇塞，这怎么可能，
太难了，
这有够
难
的，
也没办法演一辈子。
对，其实后来的话我真的开始去进入这整个的学习之后，我就会发现正向教养其实想要传递的观念其实是一个松弛有度的观念，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他很强调的事情是去尊重自己跟尊重小朋友，然后还有很多事情他是希望说我们其实应该要去练习的是你可以去做示范，然后以身作则，然后跟小朋友至少的话就是不管你要做任何事之前，其实他很强调是你要跟小朋友之间的那个连结是在的，然后不是断掉的。对，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对于我觉得东方国家的家长来讲都很难的事情，
太难了，
放手
一听就知道太难了。
对，因为我觉得正向教养的话，因为它毕竟它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概念，然后他们那边可能也许真的会很愿意说让小朋友去自主啊，然后或者说放手去要做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在东方的家长来讲的话好像都太习惯是我们要好好的爱护小朋友，然后很少，对，所以放手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辈子的课题。我自己现在的话就是年纪这么大了，我都觉得我爸还在学习，
不要说你，我现在生两个小孩我妈也还放不了手。他永远都觉得你是小孩，永远都在担心你，然后永远都是去拜拜的时候都会想说啊，希望我小孩子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会一直打电话来说啊，你最近怎么样啊，那个哪个部分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会还是有很多的控制。
对啊，那可是我自己后来在学完正向教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也让我重新的去审视就是我跟我自己上一代的关系，就是会想要知道说就是慢慢其实可以去理解说他可能为什么放不了手，可是我也许是好像很少的时候我也跟他没有什么太多就是再去分享自己内心想法的部分，那我现在也会尝试看看去说说看。对，那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些微的改变啊，对啊。然后正向教养的话其实大家也会觉得说是不是很强调一些完美主义，后来就发现其实没有呢。对，正向教养里面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句话，他就讲到是说他觉得错误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不犯错。那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如果今天是小孩好了，犯错很多时候大人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我要处罚你，我要让你长教训。 对，我要让你就是透过这样子我去处罚你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学乖了。对，但是我就会请家长自己有时候去想想，是你小时候你自己被打完之后，你除了知道说你不能再做这件事情之外，你自己当下的心情是什么，然后你会就是觉得服气吗？或是说你觉得当下的话你会觉得大人的方法是对的吗？
这时候会反思耶。
对，然后后来的话其实大家也就慢慢，其实好像自己也 不想要再去做这样子的部分，或是说有一些他本身他自己觉察力就比较好的家长，他本来就不希望说，虽然他可能是从达骂教育过来的，可是他不希望说他可以就是再把这个习惯去延到小孩的身上。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正向教养其实就有提供一些方针，是说今天当小孩犯错之后，对，当小孩犯错之后，如果说你能够去做的事情是你可以去深挖一下，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对，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像以我自己的话，生活中就是比较常遇到，小朋友他可能是会有打人，他会去说谎或是丢东西。对，那有时候去分析，就是
为
什么说谎，是因为他们过去的，有些人是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他们知道
说这样子说谎才不会被处罚，或者是
如果说他们
对
对，就是他们已经发现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我宁愿说谎，甚至有些就觉得说，
啊、对对对，
那我宁愿不讲。对，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发现了这样的情形，可是我们希望我们还是跟孩子有连结的，我们希望他还是可以去跟我们沟通的，那是不是变成说我们就会先去告诉他，就是说自己内心的想法是，我知道你当下的话就是也许你也很紧张，
先同理他，
他会责怪你，那我想先听听看，对，我想先听听看，那就可以先去倾听小朋友他现在他的想法是什么，然后跟他一起去找找看那合适的解决问题。那你不希望他说谎，你告诉他你不要说谎，然后的话呢你不要这样做，那小朋友知道可以做什么。
对啊，你讲太多不要了，然后小朋友只会说、那所以我可以怎么做，就没有告诉他方法、
对哦，对，所以就是这样教里面其实会强调说，就小朋友当下他一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那可以是说事后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去做一些我说我觉得是补救的部分，那可以去跟他去讨论，然后去共同去了解一下说那下一次再可以怎么去做这样子。那因为如果是有些特殊儿他的理解能力比较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去套用正向教养概念的话，我其实就会直接给他一些问题解决的方案。对，那我再去真的要去同理他的过程中，其实我可能也会是说我可以去利用图画的方式、
或是绘本，
或是说一些图片的方式去加强说，对，或者说加强说我现在的话对他怎么去理解这些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灵活的。然后这是在小孩子他犯错的时候，那你可能知道说我要去挖行为的原因啊，然后去改变。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是大人也会犯错，
大人更会犯错，
大人不是完美的。对，但是很多的情况下是大人犯错之后、尤其是面对小朋友，然后犯错之后反而常常会装没事，就觉得自己要在
没错
树立一个威权的形象，就是我一定是对的。对，然后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反而亲子关系之间你就觉得好像有一道透明的墙。所以其实我在学正向教养之后，我有练习的一件事情啊，就以前的话也会觉得说治疗师的话是不是要保持一个就是都一定是对的形象，后来我发现也不是。对，所以就是我在慢慢学完正向教养之后，我开始尝试一件事情，是我犯错的时候会跟孩子道歉，然后后来会发现说当我今天我放下了某一些些我觉得矜持的部分，或是说我真的把我的位置拉到跟孩子平行的时候，反而不会有觉得说哦，小孩子一定要压过我，或是说我会对于他们然后去失去一些我们说就是真的要主导的一些部分，反而是更好的用一个伙伴的情况下，然后去跟孩子一起共同去面对一些问题。而且很有趣的事情是，我跟孩子道歉之后，有些孩子很可爱，反过来也是会讲说没关系，
还会安慰你
之类的。然后，对，甚至的话，他们是会愿意跟你分享很多他们自己心里的话， 所以我其实也除了在治疗室内，我除了很常听到家长们的心里话之外，我也很常听到小朋友的心里话、欸、
就是 一个家庭里面三个人的秘密就只有老师知道然后彼此不知道好有趣哦
对我很有趣，然后而且因为我有些时候啦，就是我自己有些时候其实我会是很欢迎说家长其实在我治疗的时候他可以来就是从旁边就直接看、嗯、然后去学习。那我也发现是说因为我去跟小朋友我会尝试去做道歉等等的、嗯、然后后来有家长的话其实他真的在就是家里面他可能真的就是在气就生气上头的时候他就不小心打了孩子或是就直接痛骂孩子，对，可是他事后他就有去练习跟孩子道歉，然后跟孩子的关系就重修就好、嗯、对啊，所以我自己反而觉得正向教养的话它可以去提供我们一些不管你说在生活的事物上或是说你事前或是事后它会有让我们知道说有一些方针上怎么去处理都可以让我们跟孩子之后他的一些关系反而是越来越紧密跟连结的、嗯、对、啊、而且像现在来讲的话是也很多家长很在意的是孩子他的情绪、
哦、情绪控管好重要，情绪管理真的很重要，其实连大人自己都做不好对啊，
是不是，然后我就说对啊，那我之前也常常遇到就是这样说，哎，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情绪管理很好，那你有尝试处理过自己的在孩子面前处理过自己的情绪吗、嗯对，就是因为正向教养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叫积极暂停区，其实有点像是我们说冷静区、嗯、可是它的这个冷静区的重点是希望说当今天我们有一些情绪上我们有一些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区域去好好的去帮我们情绪做一些消化，而不是就直接去发泄在别人身上、嗯、或是影响到别人，对，但是有时候一开始啊或是像我自己好了，一开始都会误区是我就让孩子去，他生气了他难过、啊、我就叫他去，然后发现
对啊
超多小孩都不去的、
啊、他说妈妈你生气你也没有去啊
因为他们去对，或者说他们觉得他们去之后他们就觉得很丢脸、嗯、或者他觉得被处罚，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我自己先去过，然后我自己在里面先练习消化之后，哎，后面开始小朋友愿意了，然后他们真的去了解到说我原来可以这样去做一些情绪的调节、哦、或是像妈妈有时候自己可能来、嗯、她很不舒服啊或者什么的，她也可以跟明确跟孩子讲说我不舒服，那我现在我希望就是你可不可以哎、嗯、怎么做等等的，对啊，那透过这样子的过程中其实我在生活中我让孩子去经验了不同的情绪，我让他知道说我可以怎么处理。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喜欢我们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节目的朋友，欢迎 Apple Podcast Mr. Bus给我们五星评价并留言给我们哦，并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从不同的平台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到 IG 私讯地球妈妈来跟地球妈妈聊天互动哦。更欢迎家有特殊儿童家长或是想认识不同特质的朋友呢，还是想跟地球妈妈一起用正能量爆棚的朋友一起加入 LINE 社群，搜寻地球妈妈战队就可以找到我们哦。
还可以学到啊啊，不然呢就教他自己要你要自己情绪管理好，
对啊，怎么可能没有人教他，他也没有范本可以学习啊
对啊，或是说他可能就是发现说可能妈妈也是爸爸妈妈有一些比较就是负向的一些处理方法、
啊、
他就学起来，
他因为真的小孩子他们没有一个 准则的方法，可以就是去正确的学习说怎么样理解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说怎么样去正确的表达他现在的情绪，或者是他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情绪。因为毕竟连大人来讲，像老师刚说的嘛，我们是在比较封闭的一个东方社会的国家生长长大，所以从小我们就是被教育不能哭，然后不能生气，你只能笑，你只能快乐，你只能开心。但是你有任何的不开心的情绪，你都不能把它彰显出来，你要自己消化，逼自己消化掉。然后等到你成为大人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真的该难过的时候我哭不出来，然后我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它，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循环。然后等到你已经成为妈妈了，成为一个家长之后，你又会莫名其妙把这些情绪，就是有时候是加诸在整个环境上面，或者是你直接就是可能有时候比较不好，就是你会发泄在他人的一个状况上面。我觉得这都不是比较健康的方法。所以像老师刚刚说的，如果你没有去自觉到你现在的状况，然后你又把这些就是情绪就是强加在他人身上，或者是你用不对的方式去宣泄掉，那孩子们学到就是你的处理方法，他就会知道我生气的时候我就跟你一样摔东西，反正我就表达我的不满，或者是说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可能会大声咆哮，我也跟着你，我生气的时候我就大声的说话，那大人又会觉得你这样很没有礼貌，你怎么可以这样，就会变成没完没了就是对你，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是你妈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讲话？但是就是大人没有自觉到说，是你先教他这种方法，他无形中学起来，他就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去回应他现在的情绪。所以像刚刚老师说，我觉得很好的是，你说有一个就是积极的冷静区，像这部分，或者是说用。跟孩子们说你现在的情绪、现在的状态，像我也很常会跟孩子们说，妈妈现在好累哦，然后可以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休息一下吗？我会躺在沙发上，然后给我大概十分钟的时间让我休息，你们去玩你们玩具或看书都可以。然后他们就很可爱，他们说好，然后就会去拿棉被啊、拿枕头，说妈妈，那你躺这里，然后妈妈你盖棉被，啊你好好休息，我们去旁边玩，我们不吵你。你就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就是你当下有任何的状态，你告诉孩子，他们都会知道。或者是说妈妈现在心情不太好，我觉得有点难过，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那这个就是 教他们，就是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也可以跟我的父母沟通，或者是跟我的亲近的人沟通说，哎，聊聊天我现在为什么心情不好，或者是聊聊天为什么我现在生气了，那孩子们会更知道说，哦，以后我有情绪 我需要跟找一个人聊一聊，然后找一个人跟我一起来想办法解决，这真的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啦。大家真的不要用那种很封闭的，然后很传统，然后就是把自己我们上面那一辈爸爸妈妈教我们那个方式再传承到下一代，这真的是没完没了，恶性循环。我觉得这好像也是因为现在的人会很容易得到像是一些忧郁症、躁郁症这些，或是恐慌症、焦虑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太常压抑自己，然后导致于我们之后不会处理自己的情绪，不会处理自己的压力，然后就演变成这些文明病，然后就你还要花上很多时间去疗愈自己、去整顿自己，这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各位。
有，真的会有。对啊，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六妈做得很好，就是开始会去分享这个情绪，而且小朋友也等于给了你一个很棒的回馈。那我自己也常遇到是说，因为就是这个控管策略我们也不太可能说说改就改，可是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是说，像我之前真的遇过，就是爸真的压起来不小心就打了小孩，那你起码知道事后的话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些补救，就是你可以去跟孩子去道歉，然后去分享你当下的原因，然后甚至的话呢去跟孩子讨论说，那我下次可以怎么做。对啊，那另外的一个部分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遇到小朋友他不配合或什么，
对，
然后心里难免
烧起来，
火烧起来，
熊熊的。
对，我常常，所以我常常会跟家长讲说，如果说你真的发现你自己的那把火已经烧起来的时候啊，对，如果你觉得你当下没有办法再去面对小孩，就处理孩子的情绪。有时候逃避
是有
用，但是有用。对，我宁愿就是你就是先去旁边做一些事情，你让自己灭火之后你再去处理它，对，你再去处理它，也不要就是变成说你好像每一次你 就一定都只能一直活、哦、就让他活上加油。
因为真的在你情绪当下、啊、你真的不知道你会说出什么话、欸、那很可怕、欸、然后语言这种东西它就像一把刀，它是刺到你心里面，它是拔不出来的，即便拔出来还是有伤口、喔、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怕、欸，对啊，所以我就每次情绪当下我都会自己深吸吐气 三次之后，我再好好想说我要怎么样跟我的小孩讲我真的很生气，但是我不想要让他感受到说我当下生气我就可以就是随便话都可以讲出来什么像有时候 Elton 他有些情绪让我有点害怕，是他会说、哦、我要杀死你啊，我就想你这些词去哪学的，因为我们也没有让他看那一些就是例如说比较暴力的那种卡通什么，说我们会慎选一些他看的一些影片或是动画等等，可是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嗯、你当下真的会震惊到说你这句话去哪学的、嗯、而且你怎么会在你生气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情绪，我要推倒你我要伤害你，怎么会有这种词，就是你当下会很恐惧说你这些词去哪吸收来的，但是我们能知道的是说他在学校一定会有很多同侪，那大家在讲什么话你没有办法去帮他筛选，你也没办法帮他避免，所以我们就只能跟他讲说、啊、你这些话我先冷静他，然后告诉他说你刚刚那些话你是去哪听到的，那你为什么会想这样说，那你觉得妈妈死掉你会比较开心吗，妈妈如果死掉了不见了你觉得这样好吗，然后他自己就会冷静想一想说不要，我不要妈妈死掉，然后我就说那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讲这句话，我觉得好可怕，我自己听了我觉得好恐怖、哦、你会希望某个人因为你当下生气你希望他消失你希望他不见，但是我相信你还是爱他的啊，你还是希望他在你身边对不对，然后他会说对，然后这时候就会再跟他讲说那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讲这句话不要讲这个字，因为这个字真的是很恐怖，然后会让人家觉得很害怕，会让人家觉得很难过，然后他自己就想一下好所以我就觉得要给彼此一个机会，然后甚至是有时候真的要有一些机会教育，然后也不要太急着去纠正他，因为你当下纠正他你情绪下来其实孩子他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他只是知道我现在很生气我只是要讲这句话，那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就像一个就是机会教育，让彼此可以更理解说孩子当下的状态以及他可能在一些环境当中他吸收到什么，那我们可以再去反思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调整或是怎么样去教育他正确的方式、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
真的，而且其实我刚刚也有提到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教育孩子的时候一定我觉得要注意一点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应该是先去处理他的情绪、嗯、然后再去处理他可能衍生的一些行为，因为我们自己就可以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吵架或是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对方在当下的时候就在那边讲说哦，可是你要怎样怎样怎样，
更压起来
情绪真的
更火
上头的时候
对
我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
对你上来个臭
火这凭什么对啊，就即使对对就即使是就是说他讲是对的我也不想配合啊，对那你对，所以其实我就常常讲是说你一定是等他也是情绪就是你稍微稳定之后你去跟他沟通的时候然后他其实才可以比较好的去吸收，因为这个的话也不能说、嗯、这个虽然是常理可是其实你回归到我们说人的大脑、嗯、这个真的是有依据的，对，因为你在上头的时候啊就是你在上头的时候其实你我们说就是控制情绪的那个潜额也是
失控的、
哦、考错的然后另外的话是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如果说真的遇到小朋友的时候我也常常会跟家长讲说大人要练习习惯一下是把我们的大脑借给孩子、
嗯、
因为小朋友因为我跟你讲就是情绪控制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发展的区域、嗯、我们会叫前额叶，然后前额叶的话呢研究其实慢慢做出来就是大概啦他就是成熟的年纪大概是在25到
30岁，这么晚那现在很多爸妈其实都还没成熟耶、欸
可是对，所以我就是常常在讲就是说像小朋友啊就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的功能可能才慢慢在发展，他根本就还没有就是他的脑你可以就想、嗯、他脑还没长好，所以你要练习的事情把你的大脑就是先借给他，所以很多时候我有听到家长超好笑的事情是他在小朋友就是牙疼然后很生气的时候他就突然想到的话然后自己心里面他脑还没长好他脑还没长好脑还没长好
蛮好笑，
对对、啊、然后就可以就这样子然后去做一些互动，我就觉得哎，其实还蛮有趣的。所以正向教养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不用去要求说他一定得要多完美，或是说他一定要保持某一项情绪，更多核心的话还是回到说你能不能够去尊重孩子、嗯、跟他有连结。另外的话是尝试去做一些分享、嗯哦、这个蛮重要的。
可是老师我又有问题，因为通常大家会讲正向教养就是可能会连结到不打骂啊，或者是说都跟孩子们说正向的话，就是然后或者是像刚老师所分享的这一些，可是会不会让人家会想说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溺爱或是宠爱，因为我不打他我也不骂他，可是他会不会就爬到我头上来，或者是他就会有各种更失控的一些状况发生，可能会觉得说哎、欸，那我现在跟你是平起平坐、哦、然后你就怎样怎样之类的，会不会 有家长有这样疑虑，是觉得我执行了这一套之后会不会让小孩的状况更失控，或者是会让就是小朋友的状况好像就是会有一点点失衡的状况，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我先说就是正向教养里面的话，他是绝对会反对就是打骂这件事、嗯、其实就是处罚，因为他觉得说处罚其实没有办法让小朋友去学习到说他到底要干嘛，而且反而可能会引起说他有一些羞愧啊，甚至比较激烈的一些反击的行为、哦、对。可是的话呢，我自己也觉得说齁，正向这样你说生活中要做到百分之百很难啦、嗯、对，但是起码跟家长说你可以做到四成五成六成甚至七八成、嗯、其实就很不错了。对，就是其实应该说其实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正向教养跟正向教养的态度跟溺爱，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正向教养它还是会有就是需要去坚持一些原则、嗯、它可以去同理孩子的情绪，就像可能小朋友他丢东西了，他可能是因为他难过丢东西，我可以同理他的难过，但我不会说他丢东西是对的、哦，或是刚刚你说 Elton 的话，他去骂人，他很生气的骂人，我们会去同理说，哎、欸，他是有这个情绪、嗯，他是生气的。可是我们不会说你骂人，或是就是你讲那个话是 OK 的啊、嗯。所以我们会用的方式反而是会告诉他那些事情是不能做，对。但是的话，我们可以换成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去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嗯、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大人其实还是一个引导者，所以我会觉得比较难会变成说小朋友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一定会骑到头上，很多时候骑到头上是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有些时候原则不够坚定、
哦、换来换去
小朋友，对，然后小朋友可能就会试探底线、
哦、对，
然后他试探底线之后就发现说诶，好像可以再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对，那这个当然就会变成是你、嗯、
这好像阿公阿嬷很常会发生对，他做什么都可以，然后不然就说
阿公阿
嬷的话现在这样不要紧，你就给他们一个不然那之类的，然后就会小朋友就会觉得我在阿公阿嬷家我可以这样，但是我在家不行，然后他们就会有双重的那个自己会有双套的标准，有时候会这样耶、欸、我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如果说今天是可能就是有三代同堂、嗯、或是说隔代的家庭的话，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在就是有时候啦，正向教养里面其实很常会做一件事情叫家庭会议、哦、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聚在一起，然后偶尔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嗯、然后一起大家共同讨论，那我自己也觉得说这个会涉及到一个部分是我们要先能够去调整就是我们自己跟长辈那个沟通或互动的方式、嗯、对，这个是先回到，所以我说正向教养其实除了我们用在小孩身上之外，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我会用在我跟我自己上一辈的关系身上、嗯、就我自己会先去调整，先去尝试看看说为什么我会这样，然后希望他可以怎么配合。第二个是我觉得改变或是调整我们没有办法说你一下子就吃成一个大胖子、嗯、所以我会尽量是先挑目前我觉得一到两个点甚至三个点先去说，那可不可以大家在这一个面向上稍微就是维持一致，尤其是一些做人的道理上、嗯、例如是小朋友可能像我们家庭的话，我有遇到有些家长其实他是很强调小朋友的礼貌、嗯、对，那 那是不是就可能在这个事情上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去保持一个比较一致的态度。对，那有些人是比较强调说生活的一个常规，对吧、啊？那就是在那部分上的话，就是可能具体一点，然后讨论一下，就尽量维持一致、
哦。所以就是还是要讨论到一个，就是大家有一个共识。然后我觉得也是互相彼此先去思考一下，说你希望孩子在哪个部分是有更好的一个调整。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再来想策略或是方法。然后我觉得有时候阿公阿嬷这件事情哦，诶，毕竟他们有时候年纪蛮大，你要改变他也是有点困难。但这就是尽可能啦，就是像刚刚老师我觉得说的很好的是，你在学习这一套正向教养的过程当中，你也透过这一套系统，然后来去理解自己跟父母亲的关系，也是在做一个自己与父母亲的一个算是童年的修复吧。然后我们其实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在想说，哎，对啊，那我们常常自己可能也会跟自己的爸妈会有冲突嘛，或者是会跟自己的爸妈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或者是我有些情绪上面的一些针锋相对的时候，好像也可以把这一套方式用在自己身上。那我们先去拿我们自己跟父母做个实验，然后我们觉得哎，这样的方法好像可以，然后我们再往下去延伸，或者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不只是把这套拿来对自己的孩子，你也拿来对你就是你的自己的爸妈或是你的伴侣关系当中，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法。甚至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要把自己的爸妈当成是爸妈，而是把他们当成朋友，或者是可能是邻居阿姨邻居叔叔，就是把那关系不要这么的亲近，而是拉一点点距离，然后你反而也许你会因此而看到更多，或者是你会感触更多。这样子在当下其实在做一些沟通，或者是在做一些立场上面对调的一些同理，或者是在各方面的状况之下，反而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的直接，因为我们就是因为会更亲近你，或是你更爱的人更关注的人，你反而讲话会更直接。但我们会不会对邻居阿姨口出恶言嘛？但是我们可能会对自己的父母口出恶言。就我觉得这个状况可能就是会需要让大家再去做一点角色互换，然后把一些立场跟一些方式做一些对调，也许你在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可以变得更融洽。那你在这个部分你做给孩子们看，孩子也会知道哦，原来这样是一个对的方式，然后是一个好的方式，那这就会达成你希望孩子长成什么样的人格，长成什么样的性格。这就是我们自己要先以身作则嘛。
真的，对啊。而且我刚刚就是提到我自己的话，其实也用在伴侣身上，
很重要，是越亲近才会越讲话越难听。
对啊，就是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说哦，因为很亲近，所以的话我就什么话然后会跟你说，后来就发现说其实在讨论过后，就是另外一半是你的父母的话，他其实也没有就是一个责任说他一定就是得当我们那个受气包或是垃圾桶，很多时候其实他们也会需要倒垃圾。对啊，那如果说我们一直是巡回的时候，很多时候反而会不利于就是之间的一个连结跟关系建立。所以后来我就有尝试看看说就是去做调整，或者是说因为很多时候去做争吵，那或者说可能沟通上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也会在冷静过后然后再去重新试试看啊，我再去努力看看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沟通方式。我觉得这样子其实相对来讲真的是有很比较多改变，
所以老师学这一套，然后今天在节目上跟大家这样分享，我相信听到真是有福啦。这不仅是改变你的那个亲子教养之间的关系，然后连同连你的上一代，然后连同你的伴侣，全部都可以用这一套来好好的学习。只能说感谢老师无私的奉献，无私的分享。我觉得蛮好的。那其实最后我想要请老师再跟我们家长说说话，就是无论是你在职场上所遇到的一些个案，就是你的这样经年累月所看到的这一些状态，或者是说你觉得在于社会上面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教养的方式，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可以跟大家再做一个分享。
我自己啦，因为像我昨天的时候也才跟朋友去讨论到说包含到是老师在学校的时候面对学生的一些可能起哄行为，然后你要怎么处理。那我们自己后来其实也会讨论，就是说其实所谓的一个教养，我真的觉得没有所谓的万能丹， 就没有任何一套的模式就是它一定能够适用于所有的情境。可是我们如果说在去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可能要先注意的几个部分是、第一个是还是回到说，你要能够好好的去照顾自己，你要能够去关注到自己现在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不要因为有了小孩就忘记自己是谁、哦、然后再来的一个部分是说，那今天的话，如果说你面对孩子他真的出现了一些情况，你觉得他就是好像有一些落后跟不上的时候，你该去寻求协助的时候、就赶快去寻求协助。那你也不用害怕说小朋友要去接受早疗服务的时候、就一定是被贴标签。很多时候我也常讲，就是早疗这件事情的话，它的重点其实在于让你跟让孩子其实都怎么会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让孩子只是背负一个标签。对，然后再来的一个部分是说，可能在教养上的话，多多少少我们一定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挫折或是说失败的一些经验、对，可是不要就是觉得说自己一定就做不好、对，就是还是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另外就是你父母本身的话一定是能够去最了解小孩的人。对，那即使说在过程中就是你教养的时候你不小心就是你自己觉得你使用了一些不当的一些方式、那也没关系，就是事后再去好好的练习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修复，然后的话呢怎么样子去重新跟孩子练习连结。那永远要记得说你可以去做到，我去尊重孩子，然后稍微要注意就是温和、然后且坚定
好重要。谢谢老师，我觉得讲得非常的 好。上面那一段是、这一趴的最棒的总结。我们干嘛互相客套的在称赞彼此？
这也是真的刚刚。
我们真的很棒啊。
我也是刚刚的时候就是突然脑袋里面就真的觉得
可是很重要耶、因为老师刚说的那一些话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家长会觉得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就是会有这种状况。但我觉得像刚刚老师说的很好，就是我们要真的要去好好练习，因为毕竟我们本来就不是天生就会教育每一个孩子，更何况教育这种东西教养这种东西是没有 SOP 的，不是因为你看了什么教养书你就可以把这些知识套用在你自己孩子上、但是你要去看看你孩子的性格适不适合用这一套啊，搞不好他就 不信这一套或是不适合这一套，然后你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何必呢？真的，所以我觉得回归到最原始的一点就是你如何去观察你的孩子，你花时间去陪伴他，然后去观察他的样貌，观察他的性格，然后去了解他的需求，然后再来去思考说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跟孩子们一起学习。我觉得一起学习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毕竟我也很常在我孩子身上学习到很多事情，例如说在观察力上面我就会发现我的孩子观察力很强，然后或者是他们在表达上面他们就是很容易会说出自己的想法，或是很直接的表达他自己的情绪，但大人就是做不到这一些，反而我们可以在小孩身上学到这一些，甚至是有一些创造力跟想象力，这是我们身为大人已经社会化已久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活跃的那一块。你就会发现他这样玩好有趣哦，然后你有时候会因为小孩的玩法然后你会跟着他一起玩，然后反而找到 那一种童趣，或是找到童真的自己。我觉得这就是生孩子，对我来讲生孩子之后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学习，然后跟着他们一起体验人生百态。我觉得这真的是在所有的面向当中，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来讲，这真的是很重要一点，是无论你今天身边的人是谁，他跟你是什么样的关系，他都可以为你带来一些课题或者是一些学习。那我们其实就能够好好的尊重彼此，互相的学习，然后一起成长。我觉得这就是在促成这社会变得更好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大家可以变得更善良更有爱，这样才能让整个环境都能有所提升，也不会整天在新闻上面就看到大家针锋相对啊，立法院吵架打架啊，对啊，或者是在
真的
对，或者是在路上
一些
对路上是不是就常常会因为按个喇叭就下来就吵架打架嘛，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可以让大家可以更温和的去 面对你身边所有的人，那也许这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新闻上不会一直出现，我们就不会一直有这样的负面情绪，我这都是一个循环啦、啊、
对啊，而且我也觉得说就是真的也不需要说去帮可能不管是谁然后去贴上任何的标签，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嗯、就以平常心去看待。
对，而且其实说再说白一点，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特质，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再讲白一点，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病啊，就是或多或少有一些症状啊，你可能就是例如说有些人天生比较焦虑嘛啊，你又不能说他是焦虑症，他就是天生比较焦虑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天生比较爱哭，那你不能说啊你就忧郁症哦、喔、就是各种状况，真的不要用这种方法去乱标签了，因为标签是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哦彼此的状态是什么。那我们因为理解，所以我们不会去刺激或者是做出不尊重的行为。可是这个标签是让我们理解用，不是让我们拿来去开玩笑，或是拿来是针对别人使用。这些错误的运用反而会造成这些标签去污蔑，就是会有一种污蔑化，那导致真的在使用这些标签的人，他们反而就会得到一种不被尊重，甚至是会觉得会有一种反而是加强对立的状况，这样反而不是我们乐见
的。真的，所以就是像现在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为什么有些家长的话，可能他会没有想说让自己的孩子去接受一些服务，对吧？就是还是在这边踌躇不前，对啊。通常是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都还是会。就是看看他们整个的状态、嗯、然后去鼓励啦，对，可是我也不会强求说你一定要怎么做怎么做，因为对我来讲的话，很多时候就是家长也要去认清到，就像刚刚地球妈妈讲的，就是所有孩子的治疗师他的老师好了，他永远都只是陪伴孩子人生的一段路的这过客、嗯、所以再多的时候就是家长自己还是对于你至少就是孩子他你希望他大概怎么成长，你可能要自己有一些些的规划，甚至你一定也是要付出最大努力的人。然后另外的话是真的也不用担心说啊我好像都没有老师专业、嗯、就是我怎么好像都做不好，对，核心点都是在就是你开始去 做
就对了，而且是要开始
对，要开始，
不要只讲讲，
然后
都没有开始，这样就浪费时间了。我觉得还是要稍微 push 一下自己啦，真的有时候，虽然老师说逃避是有用的，但是有时候有些状况是不能逃避的，因为你可能一逃避，可能后面的状况就更严重了，所以要看情况逃避啦。
对啊，那我自己会觉得说，有时候就是家长可能。就是尤其就是一些孩子是刚被诊断，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整个很焦虑，其实我都会觉得说 至少他们愿意先跨出就是第一步，
因为其实如果说后面有些小孩他可能遇到、啊、例如说要不要拿手册啊，然后要不要拿什么样的什么就是重大疾病伤病卡等等的，其实那过程都会焦虑、嗯、这很正常，可是我觉得回归到最原始一点是你希望你的孩子得到什么帮助，你希望你自己得到什么帮助，那你就去申请，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为了要帮助你而不是为了要困住你，所以真的自己要好好的思考，以及该有的一些资源其实社会上政府都做了很多，只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要帮助你而不是要标签你，那你自己如果可以因为这个证明而得到一些缓解，例如说有些长照的一些策略它是可以让爸妈有喘息的机会，那你就使用啊，因为你既然你都可以获得两三个小时可以让自己好好休息、
啊、
无论去喝杯咖啡也好或去好好去做按摩也好，那你就好好去放松自己嘛，你都没有动力怎么回来继续带你孩子继续前进嘞？这妈妈爸爸妈妈的一个状态是很重要，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的状态整顿好，你真的没有额外的心力跟额外的精神去协助你的孩子继续前进，因为真的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是一个必须得要长期甚至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复健去治疗的一个状况之下，你没有好好的去帮自己的身心灵去做一个整顿，那你要怎么样去面对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呢？这真的是很重要。
对啊，而且不要说是就是特殊的部分，其实连一般儿也是啊，就是你自己的话平常就是一般小朋友啊，
对，
还是会有很多乳小小的部分，那你怎么可能就是都 守着他们，就一定要有自己的时间啊。然后就是说可能对，我觉得喘息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的，所以像我自己的话，如果来然后真的有这样、嗯、他看起来他太紧绷了，我也不定要求他就要在旁边学习，他偶尔他跟他小朋友一起就是就他跟他的那个手足，然后可能就是治疗的时候小朋友在里面，然后他可能跟他小朋友去做一个小约会。
对、啊、
真的，我觉得这也很好，
放过自己吧。
对啊，就是因为最近就是蛮常遇到啦，不管是特殊的或是说身边的亲友刚生小孩的时候、嗯、大家都觉得说就是有一些休息时间
很重要，这是为了你身心健康着想。超级重要，你如果没有这样好好休息给孩子们看，他们以后怎么会知道哦，原来我这样努力一直努力一直努力，其实我可以找时间好好让自己休息一下。我觉得这 都是互相的呢。对啊，这就是一面镜子嘛，你如何做然后孩子都会学，然后你希望他长成什么样子，那你自己就以身作则做那个样子给他们看嘛。
对，而且我说真的，就是即使是就是可能有一些不太会表达的孩子、嗯、他们都还是可以去感受到
的，真的他们会阅读空气的，即便他说不出来，很重要。
真的，对，所以就是真的不要小看，
对，
对，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好吗？就是如果自己是很焦虑，自己是不稳的状态下，真的你也没办法 教育孩子啊。像写功课啊，如果你自己当下就很累，
火气都上来了，
那个火会烧更快，
而且挫折感会很重。那你不如就是去旁边喘息一下，这时候看要不要交给另外一半去处理，这样，或者是没关系，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自己写不好，明天就去老师改，然后他自己回来再订正。这就是你要负责，教他如何负责自己的作业，好好写。对啊，不用那么完美了，不用每次都考100分，然后可能每次都考100。
不是啊，妈妈要自己想一下，
没有
小时候是考都考100吗？对啊。对，就是我常常是就是家长会希望小朋友去学到某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回想一下，那你们就是以前是这样子吗？
这时候应该蛮自责的吧，然后我会觉得哎、欸，好像也没有哎、欸，好吧，那不要那么要求他好。可是有些家长会觉得望就是那种什么、
就是、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就是因为我做不好，所以我才希望你做得好，我才希望你可以再去学那个学那个啊，我是为你好啊。情绪勒索，
对，会有这一种，也蛮常遇到。可是我都会回来是说，那如果说连自己都做不太到的时候，那一直把这样子去要求小朋友，其实很多时候的话是那个压力不一定都会成为助力、
真的，
对，是适当的压力我觉得是一个助力没错，可是如果说就一直抱持着望女成龙望女成凤，她一定要做到什么什么的结果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时候会矫枉过正、然后 我就有发现，就是说近年来的话，其实好像青少年的一些事故
哦超多的，真
的，
你说霸凌啊，或者是有些孩子们因为面临庞大压力，他可能选择了断自己的生命、这真的是新闻上层出不穷、很可怕、
啊，对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像这些社会资源，其实都会回来去告诉我们啊，就是你很难去要求说孩子一定要往着你希望的那个形状去走啦、对，然后另外的一个点是说，如果连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真的是不要把这个就是希望全部都对，不要像押宝一样全部压在自己小孩身上，
真的，
对，小孩
也很累，你都不希望自己累，你怎么会？怎么会想要让自己的小孩也跟着自己这么累呢？哇，我聊到欲罢不能了，怎么办？好开心哦！
对啊，因为很难得可以就是真的就是突然透过线上访谈去
聊天，而且
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也稍微是把一些想讲的东西就都可以就是讲出来，就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应该说，虽然我们聊了2个小时，但是我会把它好好的精简成可能是2集或是3集，因为我觉得里面有太多的一些内容跟观念是很需要大家一起去同步的去吸收，同步的去省思，跟同步的去学习，因为我们真的希望未来世界是更好的更友善的，那既然如此，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再去好好的去反省，然后去思考，然后再去好好的去做调整，那我想这对未来我们无论是在教养上或是在自己的各方面的状态之上，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进步跟很好的一个调整。那我相信这样子对于我们所理想中的那个乌托邦就不远了。今天非常谢谢徐徐老师来节目跟大家聊了好多，而且我相信在这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我是收获非常的满。那我希望在听到这两三集的节目当中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从中可以学习到更多，然后从中可以再去理解到自己可以如何调整到更好，或者是可以从中获得到更多自己希望或是自己需要的一些资讯来做摄取。那今天非常谢谢徐徐老师，
谢谢，
好开心哦。
謝謝。
那如果未来徐徐老师有机会，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很好不错的一些话题可以再跟徐徐老师聊的话，那之后也许有机会我们再邀请徐徐老师上节目来跟大家聊更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也许未来徐徐老师如果开 podcast 的话，也请大家可以去关注他。那首先先去关注徐徐老师的社群，然后也请大家去多看一些老师所发的一些图文，我相信大家在这些图文上面跟甚至是影片上面都会有更好的一些资讯上面的摄取，然后也可以有更好的一些就是进步等等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徐徐老师，那我们下周外星孩子地球日记再见哦，大家拜拜。
好，拜拜。